这是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。新冠状病毒带领我们都很多的伤害，全球有几百万的人会患病，有几十万的人死亡，弄得我们人心惶惶。不但是这样，患病使人多，世界的经济也受到很多的冲击，因为大家困在家里不方便，很多的活动叫做很多的公司啊、百货店啊、餐馆都有关门啊，这个是影响到我们全球的经济。在亚洲方面，一般来都承认说戴面罩是会有帮助的，但是在欧美，特别是美国，还是在这边争议要不要戴面罩。群众方面有示威，为了争取黑人的人权运动George Floyd 这个事情令到很多无论是白人还是年轻人是黑人，都在街上里面美国的大小城市里面是示威抗议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也裁决了，就是同性恋他们的劳工保护法案，确定他们的劳工保护。2020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年。用英文这句话啊 ，This is the year of perfect storm， 就是说今年是什么东西都一起来打我们，有很多东西在一起来进行，有瘟疫，有很多的问题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站稳呢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怎么可以在我们信仰上面站稳呢？一个完美风暴的一年， A year of perfect storm， 2020年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有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新闻，不同的看见。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就是乱了，不知道何处何从，谁对谁错。在这个时候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怎么可以保持警醒呢？我们就可以在混乱世界里面保持清醒呢？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题目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不要引以为奇，主耶稣对末世的时候一早有预言，他说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，在末世的时候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而且怎么样，有很多人上当的，被迷惑的。十一节他说，有好些 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的。但是唯有忍耐到底的话，必然得救。所以就看到哈，不要以为失去，我相信末世快到了。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奇奇怪怪的、光怪陆离的事情会发生，而且是有不同的声音，甚至是假先知来迷惑我们。不但是主耶稣说的，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，不论是坏在的环境，连教会本身也要小心，也会有一些好像是穿着羊皮的狼在这边，要随时要拉走我们，带领我们离开神。这边我们就看看哈，保罗里面他就讲到在以弗所书的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圣灵要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就是要看顾教会的。首先你们自己要警醒，因为如果你们跌倒的话，很多羊就散了，你们要警醒，而且为全群的羊警醒。你要好好牧养神的搞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是用神用他的宝贵的儿子血 来赎回来的。保罗也说，我知道我去了。当时大家知道哦，保罗当时候是他已经知道他要上耶路撒冷被害被逼迫，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，他就乖乖的朝上耶路撒冷那条路去。他走以前的时候，他就有很多的很方面的对很多他爱的教会祝福，他说我走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再看你，但是呢，我付费之言我要跟你说，我要提醒你，特别是做长老的你们要小心，因为我走以后呢，有很多披着羊皮的狼会在你们中间。他说你立你们做群教，你要小心，因为我走之后呢，必有残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去抢羊。就是你们中间，不但是外面了、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去来说卑谬的话，要引诱你们跟从他们。你要警醒哦，纪念我三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为你祷告，劝诫你们个人。但是我保罗要走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够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。只要你坚持这个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些成圣人同得基业。保罗在这边说，我又离开了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受制造逼迫了，但是我知道我走以后一定要有一些残暴的豺狼一起来抓你们的，但我不可以在你旁边帮你啊，所以我只能够做一个事情，我交托给你们，交托你们给谁啊？给神还有他恩惠的道。只要你坚持的话，就能保住，而且跟其他信徒同得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在混乱的世界中间，我们怎么去保持警醒呢？我感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保罗所提醒的两个东西：神还有他恩惠的道。神跟恩惠的道，这个东西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。在这个很多新闻2020年的 Perfect Storm 的年头里面，你怎么可以警醒清醒，不会给迷惑呢？主要是靠神还有他恩惠的道。台湾天韵里面有一个诗歌集叫做《风和雨》，比较早期的，它里面有首歌我是蛮喜欢，叫做《你的话》。《你的话》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恶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的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”我相信在座不少的弟兄姐妹应该听过这首歌《你的话》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写得非常好。但是这句话不是天韵的作者写的，是从圣经引导出来的。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诗篇。风和爱里面这个诗歌集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话，它所采用的是诗篇102篇26节。还有119篇10节11节跟105节，他说：“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的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”这句话是从诗篇119篇第105节的。弟兄姐妹，非常美的话。但是你就问了，怎么是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就是说照明我们是的意思啊？不是的，有一个更深的意思的。神的话有两方面对我们的引导，一个是脚前的灯，一个路上的光。路光是什么呀？就好像是你开车在20上面 I-20 方面开车走， 每个晚上去开车的话，你看那个大光灯都是一样的，都会看到同一个大光灯。但是你如果是中秋节，小孩子拿一个灯笼在那边走，黑乎乎在路上走，每个灯笼照在你前面前两步，你走两步，他也朝在前面再移两步，不断引领你走在前边。这是个人的带领。所以呢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意思。一个是大的原则，就是路光灯，大家是看是一样的。一个是脚前的灯，是你个人的带领。所以因此呢，保罗说，我要将你交给神，还有他恩惠的道。这个道里面最少有两方面会帮助，一个是路上的光，第一方面是普遍性的真理，每个人都适用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好好用归纳法查经，好好看一看那个真意，这个教义是教导是讲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你需要有灵修，每天早上灵修。我很多时候带门训里面很强调培养他们一个灵修的习惯。为什么？在灵修学的时候，神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字，或者几句、几个字，或者一句话来提醒你，跟你说话，而且不是其他人的，是你自己有特别感受的，跟你最近生活有关系的，他要带领你，他是你的个人的带领。所以神的话，恩惠大道有两个作用。一个是以普遍的道理原则，一方面是你个人具体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说，我要将你交给两个东西，道还有怎么样，神跟你亲密的关系。这个道常常在解读给你看，这怎么应用在你个人这个时候身上。举个比方你就明白哈。比方说教会里面有个男生，有个女生，特别漂亮的，结果同时有两个基督徒男生追求她。这女生说：“两个都不错，应该谁呢？”那第一个都是基督徒男生，所以呢，这个没违背着神的道啊，就是路上的光嘛。也圣经说：“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福一轭。”所以如果另外一个非基督徒教会外的人追求他，他肯定说不要，因为是违背圣经的。但是这没有违背圣经，都是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追求他，那究竟是哪一个事呢？那他就要好好祷告了，看看神在圣经里面祷告里面有什么跟他说的，或是在环境里面，或是属灵长者呢在劝勉当中，他要心里面看看神对他个人有什么带领，是谁是他的如意郎君。所以大家明白的话，神跟恩惠的道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在现在的患难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就更需要这个东西。你两个是不是分开东西，是结连在一起的。你一方面看神的道，但是不就是在主日学或是崇拜，只是背了这个东西哈，不论是大道理还是什么样，要常常默想，常常灵修，说这句话神啊，对我现在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求你引导，不要给迷惑掉了。保罗说，我会将你们交给神，还有他恩惠道，因为将来有很多的豺狼来要抓你们走的，他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他们共同点是反对神还有他的话的，而且他目标是要夺走羊圈里面的羊，所以不懂的话就很容易丧计了。所以下面允许我今天就跟大家阐述一下，我感觉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外面要提防五只残暴的送暴的豺狼，有五只。哪五只呢？保罗说，我走了以后有一些送暴豺狼会在你们混在当中迷惑你们，要你们拉走，所以要非常小心，要抓紧神的话，抓紧神本身，有抵抗的才能，不可以不要被迷惑。 最近很多新闻，很多事情，在2020年有很多混乱的世界当中，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教导，特别需要知道神怎么去保护我们，他的话怎么保护我们，而且特别保护我们，每年五只豺狼来抓我们，来吃我们。所以下面我就跟分享今天的五只豺狼，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，看起来都很好的，都好，好像很有道理的，但是是违背神的教导的。第一个豺狼是什么呢？我叫做世俗的人文主义。世俗的人文主义，大家知道哈，什么是人文主义？人文主义是说，就是一些真理的最后的根本，就是我个人。特别是人文主义里面的世俗人文主义，有个特别强调说，我们不要接受什么的宗教的教义，我们不要接受很多的已有的道德的规矩，最后的判准好与不好，伦理学啊，各方面的哲学啊，最后判准是我个人，我用我的理智，我用我的情感，我的感受，我的经验来判准是对还是错，不要加在我身上。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、人文主义，一个特别是一个极端的 secular humanism， 世俗的人文主义。他们的看法是说，不要加在我身上，我可以参考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但是最后判准是对与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这个听起来非常非常吸引的。对啊，我就说我是我啊，我应该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啊，我的认知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参考，但是呢最后对与错的话我来自己来决定，不要加给我身上啊，都我感觉是对就是对的，我感觉不对就是不对的啊。听起来是非常好像非常动听的，但是你要非常小心。因为人本身啊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只是靠着一点的经验，你经验是有限的嘛，所以很多时候你走这条路就会走到所谓的相对主义了。 Validity 是什么？在这个文化里面我感觉是对的，在那个文化不适合就不对的。哦，这是我的性别，我是男是对的，女的不对的，或是说我不同的我的阶层或是接触的环境，最后是我做做主。这样的话一走到极端，就是没有绝对真理，真理只是相对不同个人而已，没有绝对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知道啊，我们基督徒是接受绝对真理的，因为我们相信人是有限的。大家也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吗？大家很懂了，从小的时候爸妈老师就跟我们说瞎子摸象了，是个瞎子摸个象，非常诚心去摸，但是它是有限的，碰着有限的主角摸，摸到耳朵说哦像是大扇扇子，摸到鼻子说哦水龙头，摸到那个尾巴是蛇，就没有，就回家的时候十个瞎子就大打出手，因为非常坚持他们就看到的。他们诚不诚心？非常诚心，但是怎么样，它是有限的。他以为部分真理就是全部真理的话，就往往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，大打出手了。最简单是什么？大象告诉好，哎，孩子们不用那么辛苦，我告诉你，我大象一个大动物啊，我很大的，你摸到我鼻子就是，其实就是我的鼻子水龙头，摸到那个扇子的好像其实就是我的耳朵，摸到尾巴就是尾巴，你其实碰起来就是我，这是大象，我就大象啊，大象告诉他就可以。人要寻找真理的话，只是靠他一己的个人经验是有限，因为他是有限的经验。而且怎么样，不要忘记人是有罪性的，很多你的罪性因为你的私欲，很多时候影响你是观察的东西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因为你的认知的限制以及到底心态的罪性，很多时候在真理方面都扭曲了。所以从基督的角度来讲呢，我们需要接受所谓的绝对真理，就所谓的启示的真理。人是有局限性的，人有罪性的，但是我们相信有神，神知道，就好像大象说我要告诉你，我就要全报告诉你， 所以我启示给你看，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，人的光景是什么，为什么现在搞到 COVID-19 那么惨，有那为什么问题啊，其实圣经都有记载的，都有跟我们提醒的，神又告诉我们。但很可惜，社会上面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观念，他说也没有神我不知道，最后真理的判准是我自己，我的经验告诉我。堕胎，很多的女权运动的人说，为什么你管我们，我们是女性，我身体是有自己的控制权的，为什么你枷锁加上很多法律在我身上，剥夺我个人的自由，我的自己的判决。我们说，喂，不行啊，你胎里面的是一个生命来的。他说，谁支持生命的，我感觉不是生命，我现在不方便，我就拿出来，就是一块肉而已嘛。我拿出来以后我比较方便的话，我就再怀孕，你管我那么多干什么，我没有感觉它是生命啊，为什么你管我？从个人角度来讲，它可以是对的，我没有感觉啊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不是这回事的。有神的恩惠到，神就启示给我们，在圣经里面一早跟我们说的，生命在胎里面开始了。耶利米书他这样说，当神来拣选耶利米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经晓得你了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经分别你为你神，我已经指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所以神应说耶利米吧，你腹中里面我们拣选你的，很明显就说耶利米的腹中就是一个生命的。人家说啊，郭老师这个不给人希望，说可能耶利米是个特例，因为神一早就拣选他嘛，所以他一早就认了他了，所以这句话只是说他哦，就是很早就选了他，他不一定他是里面生命啊。那我们看经文要看全部啊，你去看看另外经文，另外经文就更清楚了。为什么堕胎是不合神的心意的？虽然是在社会高等法院各方面都判决堕胎是可以的，但是基督徒我们是有立场，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教导。比方说这句话就非常明显的，出埃及的21章22到25节，他说，如果两个人在争斗，旁边有个有身孕的女妇人都被无辜无罪伤害到了，甚至要她要快要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呢，就发觉到原来没什么事，没有什么事，结果怎么样呢？那受害的那方的老公就说，哎呀，按照这个我的老婆的伤害，我们要判这个人来有一些罚款，罚一些什么些，那审判官就要所断的要守法。23节，但是非常严重的说，但是如果出来的婴孩，早出来的哈，早一点诞生的婴孩，如果有害，你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乐还乐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，以命还命。如果换句话，出来的死掉的话，你这个人没命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啊，你看到胎中那个是人来的，是有生命来的，你只是早点拿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死了，你要赔命。他有客观性的，神的话他说堕胎是不行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啊？我没有感觉，但是我们就没有谦卑到我们造物主上面问他究竟生命在哪时候开始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在母腹中已经开始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虽然是在现在社会里面非常泛滥，堕胎随便很容易，但是对我们立场来说，这是不应该的事情。不要因为不同，很多人说已经法案已经通过了，我们就可以说那就通过就是行了，不行的。我们有神的道来带领我们。所以刚才所说的是第一只的残暴的豺狼，不要给他抓了我们去。第二个要提防的豺狼，残暴豺狼是什么？就是为求目的， 不问手段。我以前是在大学里面是辅修哲学的，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学问就是伦理学。伦理学讨论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道德，什么是道德。在伦理学里面有两派，两个学法，一个是叫做 teleology， 一个是叫 deontology。 teleology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一切能够达到好的目的就是对的，一切达不到好的目的就是错的。所以对与错呢，是按照他达不达到目的，他达的目的，他的结果是好与坏来判准的。另外看法不是，他说对与错后来的目的有很多因素影响的，但是呢，你用的手段本身它有客观性，这个叫 deontology 本体论。我就问弟兄姐妹，按照圣经的立场，你猜哪一个说法是对的？目的论呢，还是本体论呢？但是你知道，在世俗上间社会上面，这个非常流行的，很多人是以为是对的。所以伦理学里面有两个流派，一个说目的论 teleology， 以结果来判断；本体论说结果是结果，但是结果的后来的结果有很多其他的不是你掌控的因素，你所用的手段本身都有客观对与错的问题。所以我就问你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感觉哪一个是更合乎圣经呢？ Teleology 的人说，只要能够达到好结果就是好的，方法如何无关重要。但从圣经来讲，神恩惠道怎么教我们？我相信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做多说的，就是出于那恶者撒旦。我按照我所提炼的话，其实耶稣这里所说的道德啊，伦理学的根基是在本体论的，它本身是就是，不是不是，不会因为它后来达到什么目标去，英文字是 justify， 是就是，不是就是，不是，多讲一句话，就是出于撒旦。这方面大家要非常小心。很多时候，很多的现在媒体上面的话，都往往是因为有得到特别目的，他们片面报道，注重这方面的事情，你要非常小心去看。美国有个牧师有一个名言，跟大家分享，我感觉是虽然拗口啊，特别他是弄来出来拗口的哈，但是我感觉到很合乎圣经，而且很有帮助。先练一次哈。It's never right to do wrong in order to get a chance to do right。 你说这个那么长句子又 right or wrong 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拆开 to get a chance to do right 就说你希望得到个机会怎么样做一个好事情，有时候怎么样你可能要不择手段，你要不择手段才有这个机会做一些可能好的东西。不问手段，有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可能是不是那么光明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最后得到一个做好事的话，你就可以说了。但牧师下面前面这句话说 It's never right， 这种看法是永远不对的。所以他就说 It's never right to do wrong in order to get a chance to do right。 这个非常拗口的成语啊，就是那个名言，那个牧师的名言。我相信这个牧师所说的就是合乎圣经所说的本体论，他客观事情是有他客观性的，不是因为他有没有达到目的来判准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给些残暴豺狼去迷惑里面带走里面，因为本身有客观事实，就按照客观事实去做，它有客观性的。巴西总统 Bolsonaro 他是怎么样？他的政治目的说希望那些人要去上班，进去对他很重要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就说世界所有的一些所谓的 很多的医务人说你们要戴口罩， COVID-19 是真的，要小心，要保持距离，要戴口罩 出门，要保护你自己，不然的话你感染多的时候怎么样啊，你就会生病了，生病的话床位不够啊，很多人死的。但是巴西总统说，经济挂帅说，这些都是假文，不要听你欧美所说的，这些都是假文，不要听你所谓的什么的医疗机构所说的，这些都是假新闻。你们尽管出去逛街，尽管去看电影，而且呢不用戴口罩，不用戴口罩，都是假的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？巴西的你知道案例 COVID-19 的案例非常多，直追美国，而且坟场的坟墓每天在盖，不几夜每天死很多的人，很多人生命都丢掉了。巴西总统还说没关系，是一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啊，出去玩，经济挂帅，不用戴口罩。你知道很滑稽啊。后来呢有一次他举报一个新闻 报道的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他说哎，我去报告以后，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最近确诊了。他讲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他怎么脱了他的口罩，他本来是戴口罩，他要讲这句话他脱了口罩，结果呢那个记者都非常紧张，喂总统你搞什么，你现在已经确诊了你还怎么样，还特别戴脱去搞笑，我们的健康生命不重要吗？所以怎么样，他们上告法院控告那个总统。哎，刚才两个说法呢主要是讲到，主要讲到社会上面的一些很流行的说法，所以跟大家怎么样要提防。现在怎么样，保罗说你要注意，在教会里面也有的，也有披着羊皮的狼，他不是真信徒，但是呢他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，要怎么样迷惑你，要带走你的。所以下面三点呢，甚至一看圣经的人也会犯的。所以下面第三点里面就跟大家分享余下的三只的残暴的豺狼。第三个是否认圣经无误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相信不少基督徒信徒说圣经是对的，很多对的，但是圣经里面是有错，比方说有些反科学的，有些是莫名其妙的。我感觉圣经是有对的，非常叫人为善的很多地方，但是呢有些东西呢不一定完全对，所以呢看圣经要小心一点，你选对的去看，不对的不要跟他了啊，非常小心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对圣经有怀疑的话，你又中了那个狼的诡计了。做一个真的蒙神喜悦的基督徒，你要相信神会保护他的话的，甚至是无误的。因为你还在有误的话，就给你自己一个后路了，你就不听了，你可以选择去听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自白一下，我自己就是这样。我刚相信主的时候，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就相信圣经是有错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看圣经的时候，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一的第二节，他怎么样，当时候呢耶和华神就是吩咐一些人去迦南地里面，将那些迦南人杀，赶尽杀绝。我就说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，要么是不是公义的神，你偏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杀另外民族，连无辜的小孩子杀了，要么你是不公义的人，要么怎么样，跟圣经写的人错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对圣经怀疑了。我怀疑呢，我怎么样，我们就没有好好看圣经呢？那祷告常常祷告有需要嘛，圣经放在家里面很少看，因为我他都要怀疑啊。结果你知道吗，我这个态度啊，这看法令到我属灵生命 停滞了十几二十年，十几年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这个观念，圣经是有误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走我这个以后以前的一个冤枉路，不能白走很多天路。你对有信心就有信心，没错，有些圣经的话，有些你不可以完全了解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因为神要他们家人去赶尽杀绝，是有历史背景的。神只是给一些民族很多机会，但是他一次是不改。一个良性的肿瘤变成一个癌症，癌症他是派以色列人去割掉，免得他这个癌症延派免得其他民族是动手术，他不是特别去专那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不懂啊，我当时不懂啊。我就以为圣经是我误了，不要白白我在这边就徘徊了十几年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这么说：我向一切听见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书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们身上。这书上预言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换句话说，其实说启示用完了，你不要多加一句话，不要减一句话。神是完全保护他的话的，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是保护他的话的。神知道他的恩惠到会引你世世代代很多基督徒的生活，他怎么不会保护他的话呢？因为当你一定一说圣经是有误的、有错的话，甚至有部分是对有是错的，结果怎么样？最后判准什么？就是你自己。什么跟我经验是对的话，我就用对的；有些好像是不合逻辑的，对我感觉是有些不大，就是不对的，是假的。那个不是有人文主义了吗？又回到人文主义了，就是以你最后你个人判准真理的判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走我那个冤枉路。不少基督徒有这个看法的，圣经有部分是对，我很喜欢看，但圣经有一部分啊，不合情理，反科学的。一个童女怎么生孩子啊？那个天方夜谭，创世纪里面很多神话啊，活五百岁、七百岁，神话故事。哎，他讲道理的蛮好啊，叫我做我做好，但是那些啊，假的神话来的，神保护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怀疑，不然的话，你就跟我一样，你的属灵生命会停滞不前。下来，另外一个豺狼是什么呢？断章取义。我跟你说了，最后三条啊，是在教会里面的，就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啊、信徒啊，他们也会犯的。甚至他犯了以后去赖着带人去走的，将他拉走了一个羊群，就是保罗所说的要非常小心。刚才所说就是否认圣经无误，第二次是断章取义，就是有些人很喜欢为了他有一个立场呢，就尽量是圣经里面抽取一些经文呢，对他自己有帮助的。断章取义哈，美国最高法院肯定了同性恋者的劳工保护法，是最近的事情。所以从社会的事实上面，同性恋是可以的，是个人选择，而且很多是天生起来的，所以不要管他们多，要保护他们，就好像是保护少数民族一样。你就发觉到不同声音，就很多基督徒也接受同性恋的，那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回到神还有恩惠的道，就看这个事情谁对谁错了。在这个混乱世界里面，我怎么可以警醒惊醒呢？提醒自己呢？台湾他们引以为豪，说我们是亚洲第一国家通过同性恋的，他们也通过同性恋成为他们的引以为豪的根据，那这个对不对呢？我们还是要回到神还有他恩惠的道，你知道吗？同性恋支持者有些是基督徒啊，甚至说其实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，但我们说其实圣经很讲得很清楚，所多玛俄摩拉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嘛，神又毁灭那两个城就是因为他们同性恋滥交同性恋。这些人说 哪里？你看圣经没有这样说话，你看看，他就用了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四十九到五十节，他说：“看啊，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焦躁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之人的手。所以呢，你们基督是错了，圣经是没有，神是很恩待的，很慈爱的，他没有说从圣经不对的。”他尊重我们每个自由，就是你自己的趋向而已嘛。你看看，扫多玛被毁灭，不是因为他同性恋，是因为他是心高气傲，粮食饱足不安够穷人，他没有讲 social justice。受会毁灭是神惩罚他们，他们没有讲 social justice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下面去吧？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哦，其实看另外经文啊，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。可憎的事，其一个是什么？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就是个男人不要跟男人苟合，就好像你跟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。不要端庄举义，就是拿一个经文就说哦，这是对的，支持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圣经，你一定要非常小心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归纳法查经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客观的很多经文抽出来有相关的，我们比较一下哪一个多表少，或是说我们教所谓神学院教所谓系统神学，系统神学就是我们很系统将有相关的，比方说关性方面的东西将它所抽出来排挤出来，有些基本的解证原则的，比方说直接讲的话比间接讲的比重要更重，常常讲的话比很少讲的话，只是讲那句话更重。你解经是有原则的，不可以说你抽一句话就说对我有帮助，你就说这个就是支持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上这个轨道，因为魔鬼也用这个方法的。记得魔鬼在旷野里面在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所说的话。结果怎么样？从那个时候，魔鬼怎么样就开始引经据典了，引诱耶稣了。魔鬼也会用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上这个豺狼的诡计，不要断章取义。所以你要好好看圣经，好好系统去看，不是看一部分，谦卑去看，免得人迷惑你。作为一个豺狼，那这个呢，最后一个豺狼是什么？是找到另外一个极端了。什么极端？就是我从小主义学教的，我教会教的很多的话一定是真理，结果什么新的潮流、新的思想、新派思想不合，我避而不听，一个反潮流的、反那个传统的话都是假的，这个是很多年轻人所说的，对很多所谓什么不公义的话都是假的，这是一些人暴乱。我们不愿意听，因为什么呀？跟我们已有的传统的信仰好像有一些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就避而不听。那我相信圣经真理是古今中外是一样的，但是它应用不同时代，可能应用的具体的方法是不同的。需要听，而且很多时候怎么样？很多时候我们比神更属灵，蒙神影讲的这句话，我们在神的讲这句话多加两三句，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就是这样。法利赛人全部虔诚，非常虔诚啊，有没有做奉献啊？很奉献很多啊，但是什么？他有个骄傲的心，造成他们灵性的盲目。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怎么说？当时候耶稣治好一个瞎眼的人，那是安息日，所以法利赛人是很气的，抓了一个瞎眼人，现在是已经开始开眼了。他说：“谁来制止你的？什么时候安息日？这个安息日他怎么样？这个是撒旦来的。为什么？神说安息不可以做事情，他在安息日做事情就是违背安息日的规矩，就是不是神来的，一定是撒旦来的。”那个人说：“如果是撒旦来的，为什么神会听他？有神迹能力啊？”反正那个人跟他说，那怎么样？因为怎么样？法利赛人只看到一点点。因为法利赛人刚开始很虔诚， 因为很多人说你要守安息日啊，但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安息日，他就叫安息日下面加了很多条文，你不可以做这方面，不可以做这边，加了神车说这句话，守安息日是实际有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前面他加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，这个以为就是一个传统就是真的，结果怎么样？耶稣违背我传统，就是撒旦过来的，甚至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这个我们叫灵性的盲目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叫谦卑，在神面前要常常醒着，我们有没有错呢？可能我们多年所接受的看法是错的，我们要常常一个不是石头的心，一个软的心，随时听心的意见，随时回来家里看圣经祷告，神啊，我有没有错呢？我要准备要改，如果有错的有改啊，不要是墨守成规。当时法利赛人非常虔诚的信徒啊，就攻击了我们主耶稣了。连保罗知道吗？保罗，我们现在说保罗不是劝我们吗？连保罗本身就是这样，他说非常热心，怎么样？从那个大祭司拿了文凭，那个允许的话，去了大马士去逼害基督，抓他们进牢了。只是路上他亲眼看了主耶稣，他自己180度的改变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犯这个毛病，你要常常一个柔软的心，要听要看，要回来看圣经祷告，说神，我有没有错？有错我要更改，不要只是固守传统，拒绝性的事情，这也是一个才能。很有名的，大家知道是一直以来早期的教会相信所地心论的，英文是说 geocentrism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地球是在宇宙中心，很多星球是环绕的地球转的。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推论嘛。那神造所有东西，第六天造了人，又是说很好嘛。而且很多时候，神是按照他形象来造，我们是人，是万物之灵啊，所以我们是世界万物的宇宙的一个中心。结果呢，我们人住在哪里啊？是在地球中间嘛。所以在地球中间的话，地球应该是中心呢，其他是围绕我们走的。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嘛。但是这个是推论，圣经没有说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一。你就是以地球为中心的，但是我们是一厢情愿的，哎，我们人呢、啊，就是这个了。结果呢，早期教会里面就深信地心论。后来知道一个意大利人，大家听过，就是 Copernicus， 哥白尼，他是个很好的天文学家，因为看观察事实嘛，刚才事实说，他发觉如果用地心的那个说中心话来。做一个假设去看了、啊、星球，发觉它轨道啊跳来跳去的，走到这边就跳了，走到那边就跳了，好像不太顺的。但是如果换一个假说，原来这个东西轨道不是按我们地球中心，是太阳中心的，哇，每个星球都是椭圆形，走得很顺的。但是不敢说啊，因为传统教会是反对这个，说它不叫异端呢。但是哥白尼还是科学家，他说最后还是要发表这个事情，所以成就一个非常大的震撼。教会可以错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教会比神更属灵，加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我们不用听新的东西，不用准备修改，不是新东西就是好，但是我们有谦卑的心，看看我们有没有错，不断去修改，这是应用部分。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就是这样，在1517年，他在他的教会面前定了75条，就是诉说一下，控告一下教廷里面的教皇他的腐败情况。因为他自己去过罗马，他本来去的时候一向热诚说，哦，我可以看到我的教皇呢，看到很多主教可以向他学习，但是一去又发觉到原来他们在骗钱，在贪污，为了叫砍到了教堂卖赎罪券，很多是孤儿寡妇，就用很多医生的积蓄就卖赎罪券了。他感觉很气，回来怎么样？就数算呢，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这样行为的，信心是说硬性称义的， 所以他回来好好看的话，这个不对。所以呢，他定了几十五条，就说这个不对。但是怎么样？马丁路德当时是 radical， 很多人说这是你是毁坏我们传统啊！那么多年几百年就这样说的话，你就对吗？拒绝他。但是没有马丁路德，就没有今天的新教，没有我们的基督教，跟天主分开。天主教现在还是讲到你要有信心，也要行为，行为很重要，礼仪很重要的。但是在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教义说，因信称义是恩典来的，你做好是因为你生命的改变，不是因为你的条件。并我们一个信仰是活泼的，不要担心的惶恐的，而是信仰的时候自由以后反而是活泼，更愿意从心里去做了。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今天我们的基督徒。但是马丁路德当时是反传统的，他不是反圣经，因为他回到圣经看原来的传统是差错的，是给加了很多东西，他有个胆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需要你也有胆量，不要墨守成规，要有一个开明的愿意聆听的角度，听了以后怎么样，回来看看圣经，跟神祷告，神谁对谁错，在一个混乱世界里面我怎么可以警醒，不可以被迷惑。所以总观来讲，保罗劝我们，主耶稣劝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防备物质的残暴的豺狼。两个是世俗的，世俗人伦主义，我最后是我个人判准，只有相对真理，没有绝对真理。第二个是说，为求目的不择手段，什么东西满足我的就是真的新闻，什么不满足我就是假新闻。但是圣经所说不是 theology， 是 deontology， 它本身对与错有它的客观性的。第三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时候圣经是有错的，结果怎么样，自己选择对与错，选择去接受圣经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找经文来支持我们的立场，好像同性恋就是。最后一个，另外极端，我从小主义学习上的都是这样的，什么新的东西我都不接受，这是假的，新潮流新派我不愿意听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犯这个毛病，又要叫清醒的灵，常常保持活泼的灵去聆听。耶稣说了，在末世的时候有人会扮假先知来迷惑你的，而且怎么样，有许多人跟呢，有许多人被迷惑跟着他们呢。使徒保罗也说，你知道吗，我走了以后有很多豺狼来要吞噬你们，我现在不可以帮你了，我可以教你，教你怎么样，交托你给神还有他恩惠的道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在患难世界里面你怎么去保持警醒。希望这方面不但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不会迷惑，不会被迷惑，反而怎么样，可以站得稳，不但站得稳自保，而怎么样，可以做盐更光。我们有很多朋友们，我们亲戚朋友被迷惑，留给他们不是去骂他们，那是循循善诱的去引导他们回到主的真道里面，也同样得救。在这个混乱世界里面，我们成为明灯，照亮他们回到教里面得到救恩。所以愿意神祝福大家，也愿意他的话来祝福大家，保守你们，让你们可以坚持到底，同得基业。